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
戴。复兴公园有一个马克思的雕像。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青年教师何莹，我是一个爱做梦、爱哲学的东北女孩。是一个与哲学相伴了十余年的双鱼座，我有一个小目标，就是要与我的哲学且以深情共白首。你们写过入党申请书吗？还记得自己入党的日子吗？2008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当时老师问我们：“你们读过宣言吗？”后来，这本书我们一读再读。每次读都会感叹他的品格与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不朽的宣言。1848年2月，整个欧洲被一本只有区区10000多字的小册子震动了。从南欧的西西里岛到西欧的法国，加上中欧的德意志、瑞士，东欧的奥地利、匈牙利，北欧的丹麦，全部卷入到革命斗争的火焰中来了。这本小册子的问世无异于一颗惊雷，使革命的火焰烧得更旺了。170年来，这本小册子被翻译成了200多种文字、数千个版本，在世界各地传送。他的名字就是《共产党宣言》，他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共产党宣言》是时代声音的呼唤。当拿破仑战败于滑铁卢时，欧洲持续了100多年的内战宣告结束，开启了全面的对外殖民。看起来那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在他们创造出来的成果面前目瞪口呆。但是表面上的欣欣向荣掩盖不住资本主义内部的暗流，阻挡不了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1831年，里昂工人走上街头，疾呼：“工作不能生活，吾宁战斗到死。”1836年，英国无产阶级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德国手工业者也在流亡巴黎的苦难中建立了正义者同盟。这一场场运动，一次次诉求，无产阶级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新的同盟、新的纲领。1847年1月，马克思的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叫约瑟夫·莫尔，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他来到布鲁塞尔，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帮助同盟来进行改组。马克思提出，即将召开的同盟大会应该接受他的理论观点作为同盟的纲领，并且以宣言的形式发表。随后正义者同盟就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原来的人人皆兄弟作为口号。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宣告完工，它的结构大气恢宏，思想极为深刻。
一部史无前例的著作，
定位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资本家们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开创的伟大的时代 竟然隐藏着如此多的病症。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共产党宣言开篇史无前例的用双重大坐标系来定位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它的纵向是时间轴，揭示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横向是空间的坐标系，勾勒了西欧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伟大进程。这两条坐标交汇之点就是当时的资本主义时代。这两重坐标系所遵循的基本规律被马克思概括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从思想上看，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也就是两个必然理论。同时还阐明了单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还不厌其烦地逐一回应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污蔑和攻击，确立了共产党人的原则和信仰。此外，共产党宣言还批判了各种各样反动的、有害的、不彻底的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从而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内容。从语言上看，我们只要读一下第一句就可以明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马克思天才般的化用了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中的幽灵形象，当迷茫的人们彷徨无助之时，幽灵便会现身，为人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因此，这部伟大的宣言一经问世，就带来了比洛经风雨、师承泣鬼神般的轰动影响。反动派惧怕它，革命者拥护它，学者研究它，就连普通的市民都知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说法。它汇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对马克思的学说做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资本家们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开创的伟大的时代竟然隐藏着如此多的病症。自近代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有两大方面欧洲人最引以为豪，一是工业革命，二是理性精神。但是随着现代化发展的不断深入，这两个方面都走向了矛盾和冲突的悖论之中。工业革命滑入现代化陷阱，突出的表现为财富不断的增长，同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生活矛盾。一方面是生产的社会化，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种矛盾对抗越来越突出。而理性精神则陷入了人道主义困境，突出的表现为理性呼唤人道主义，在现实中却表现为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消除两极分化问题，从而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平等，才能消解人的异化问题，从而让人性得到自由充分的发展。因此，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创造出巨大生产力和改变全部旧有的生产关系的时候，同时也在不断制造经济危机和压榨无产阶级。 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消灭私有制，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
一边带娃一边写稿，马克思也不容易。
马克思伏案写作的时候，三个孩子趴在马克思的肩头骑大马。
这么多年过去了，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宣言还管用吗？
他的理论不是教条主义，而是要时时刻刻与时代发展条件相结合。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感染了无数后来的人们，许多有志青年是通过这篇宣言走上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可是谁又能想到，这篇共产党宣言是在马克思极度嘈杂的生活环境下写出来的。当时马克思和燕妮有一儿两女，马克思伏案写作的时候，三个孩子趴在马克思的肩头骑大马，或是在身后拽着马克思赶马车。由于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殚精竭虑、字斟句酌，因此交稿的时间不断的拖延。这篇不朽的文章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会的敦促和警告声中，在恩格斯的不断帮忙和鼓励声中匆匆写完的。1872年，时隔接近25年后，马克思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再版写了一篇序言。马克思说：“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的这些话大有深意，他的理论不是教条主义，而是要时时刻刻与时代发展条件相结合。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够紧跟时代，甚至引领时代，那么它就是与时俱进的，永不过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接触到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在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出版发行时，他就震惊了中国。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爱不释手，他曾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阅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于是《共产党宣言》成为了他每一年的必读书目，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写的注解。今天我们依然在读《共产党宣言》，读来思绪万千，似乎能透过纸张看到马克思在书桌前的兴奋与忧愁，似乎能穿过文字听到马克思深夜里的笑声与哀叹，似乎能越过时间与那时的马克思面对面，看到他再一次被驱逐的命运，看到他和燕妮被警察逮捕，释放后来不及告别就又开始了新的流亡之路，从布鲁塞尔到科隆，从科隆到伦敦，马克思又经历了些什么？岁月在他身上又增添了怎样的印记？
在我30岁的时候，我完成了一件大事，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我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很高兴，许许多多有志青年从此走上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但共产党宣言出版后不久，我却被迫离开故土，流亡到伦敦，开始了我人生中最低谷的一段时光。
给90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1849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气呢有点闷，有一辆从法国布伦港开来的客轮停靠在了伦敦港，大批的难民涌向了这座世界之城，马克思也是其中的一员。当马克思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接下去的生活会跌至冰点，但真正强大的人是不会因此就消沉下去的。